路德记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妻子，与他亲近。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女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他比有七个儿子更好。”拿阿米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中，做他的保姆。邻近的妇女要给他起名字，说：“拿阿米生了孩子了。”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是上帝的话。大家好，请大家请坐，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很开心我们一起在今天早上相聚，很开心遇到我们，看到你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上一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讲呢，神的彰显呢是非常甜蜜的时光，但是我也有一些黑暗的时刻。这一周就像经常生命中有的那样哈，光好像消失了。我能感觉到圣灵在我们的教会工作。然后我们和这个城市其他教会有一个连接，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这让我就感觉到哈，我们在一个属灵的转折期。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挣扎，我呢想从旧的事情呢向新的事情转变，所以这也是我生命中成长转变的一个时机。但不管有什么样的挣扎，耶稣在引领着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将看路德记的最后一部分。那么我希望今天你坐在这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呢，但是我告诉你呢，你坐在了一个正确的地方。那么我祝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从周一到周六呢都充满着神的灵。你呢花费时间与神在一起，听他的话，向他降服。这个就是呢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和神花费时间在一起。而且今天的这般这个段落呢，也是在呼召我们的向神降服。当那个路德和拿阿米被神救赎的时候，这就像这个教会被神所救赎一样。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说过，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殿。你要知道你自己就是一个圣灵的圣殿，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所以呢，我们就喜欢呢在聚在一起的原因，因为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敬拜他，因为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共同的激发出一种热情，一种渴慕。而且呢，主耶稣呢也会对我们的聚集感到开心，他会尊重我们的聚集，会祝福我们的聚集。 那么我们，神呢，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事情呢，我们在最近的聚会中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我就想对你说什么呢？比方说，你和一个公司的 CEO、一个老板的聚会哈，那么我们都是会做很多准备，然后出席。所以呢，就像我们呢，生命中也像这样，如果我们每天都有一个15分钟，能够，今天我有个15分钟跟神在相聚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这种能力。所以呢，当乐队开始敬拜的时候，当有人上台来读神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预备好了，来一起来敬拜神。他说有些人在鼓掌，有些人没有鼓掌。那么上一周呢，对我来讲呢，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征战。我有，哦，那我感觉到很多一些，感觉到一些黑暗呢。但是我知道呢，这是正是神借着这些时机向我说话的时间。那么任何事情都解决不了我的，都赶驱走不了我心灵的黑暗，所以我必须呢回到神的话语里边去，默读、去思想、去背诵他的话语。那么昨天和今天早上，我都和 Missy 可能是牧师的太太吧，就跟他谈我的感受，我就好像是神呢，就将我所倚靠的东西呢，一层一层全给我剥走、剥掉。那么，就像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第一场聚会之前，我们有祷告。那么有一个人就说到这样一个，提到这样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呢离开了这个埃及呢，走进旷野，然后向应许之地进发。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了他们玛纳。那么保罗呢，也在新约里边曾说过，当我们是新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只能喝奶。但是呢，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转折期，就是从喝奶呢转向吃灵粮。那么你喝奶的时候呢，你不用咀嚼的。可是当你要去吃灵粮的时候，吃这个灵粮的时候呢，你要咀嚼，让它成为你自己的粮食食物。所以我想说，当我们做一个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季节。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呢，要100%的呢，来回应神在新的时代的一个呼召。我现在就感觉到呢，神在对我们这些说，Westside Church 西区教会，当你们在温哥华这个市中心啊，你根植在这个地方，你要跟着神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对你意味着什么，但是我100%的确信。你如果是跟随耶稣的人的话呢，神在为你预备着一条道路，紧紧的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跟随神的耶稣的脚步，你是他的新娘的一部新妇的一部分，因为呢，神并不是要我们要一个人呢去委身于那种盟约的关系，而是所有的人。 我特别能感觉到哈，神对我们的那个呼召特别的强烈，他要求我们进入那种唯一的排他的那种盟约的关系之中，婚姻关系之中。天父，我们爱你，谢谢你，你在领导我们，引导着我们。你在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因为呢，在荒野之中，你也赐给我们供给水，也给我们绿洲。为我们是这个房间的每一个人向你献上感恩。你向我们呢证明你的爱，你向我们展现你的爱。现在主啊，我祷告，请你呢将你的圣灵再次浇灌下来，让我们那些麻木的心，这个闭着的耳朵都打开。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们，让你的活水呢浇灌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是路德记的最后一部分，用这个家谱来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吧，非常有趣的呢是路德的历史短篇小说以这一段告结束，这段。该段落呢，将故事中和家谱中所有未有解决的问题呢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看到呢，在伯利恒有一个灾荒，他和他先生离开了这地方，去到了摩押，他带着他们的家庭离开了这个上帝的子民，然后呢，到了一个由另一位神做主的一个土地上。因为呢，他觉得是呢，神呢，我不喜欢你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做的事情，我要到其他的地方。10年之后呢，我们看到悲剧在发生了，她的丈夫死了，她的2个儿子也死了。那么，拿阿米只像一对儿媳妇，那么只有其中一个呢和她在一起。她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她是一个彻底被倒空的人，她对上充满了怨恨。他对上帝很生气，他把所有的悲剧都归咎于上帝。他觉得完全有理由告诉每一个人，上帝是与他作对的。那么这本书的开头是拿阿米完全失去了希望，并放弃了余生的卑微的生活而开始的。那么，这就是他的观点，是他的感受，也是他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可以诚实的讲述他的情况，而且不会对拿阿米的感受有丝毫的指责。可是现在的到结尾的时候，拿阿米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让你记到，我你要记到那个，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拿阿米为什么回来呢？因为他听到有人说。上帝重访这块土地，原来这块土地，那么这里呢有丰收。在摩押的土地上，他听到上帝呢回到了伯利恒。那么，我对这个讲这句话讲了很多年了，我一再重复，一个教会向世界传福音的最好的一个那个方式，就是呢，你要以一个健康的、有能力的方式的教会的方式，让人看到神在你们中间。这个教会呢，你不能是不冷不热的，那你不能是以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来邀请人说，来吧，来，你到我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里来。但是呢，只有当神呢活生生的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活力呢彰显出来，我们才能让人看到神就是一位永活的神。也就是说呢，当拿阿米出去的时候，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了路德。 所以说，当你呢，好像你觉得从当你从神旁边走开的时候，哈，其实神是希望你呢张开你的网去捕，去捕获更多的鱼，去带回更多的人回来。这就是呢神在拿俄米身上做工的。所以说，在这个14节的时候，说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呢每个人都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能力。那妇人们对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至无至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那么，在来到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任何人都看到在拿米呢，都看到力量、神的爱和恩典。那么，他们看到一个女人，她曾经啊是这个离开神的地，然后呢就是背叛神，就叛逆神，但是现在她回来了。当拿米刚刚回来的时候呢，女人们曾一度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拿米吗？”但是现在呢，再看这个同样一个女人，说你再看她有路德、伯阿斯和这个婴儿，他们就说呢，上帝为她所做的一切比有7个儿子更值得。你知道吧？七是在希伯来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们说世界上所有的儿子都无法与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的恩典相比。教会，我想提醒大家，这不是一次性的，不，这是永生神始终如一的工作方式。那么，耶稣说过，父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的多结果子。那么，当我们要结果子的神要为我们剪枝。当你呢，就越来越隐藏在深里的神的里边的时候，神就会越来越去砍，剪掉你的旁枝。他，迫使我们让一切我们紧紧抱着的东西呢，放开它。就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在看读约翰福音第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还记得哈，耶稣从玛利亚那儿呢听到了拉撒路要死的消息，但是呢，他就故意先让拉撒路死去。这就是在约翰福音11章5到6节的故事。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呢，就在所在之地仍住了2天。所以，耶稣非常爱玛利亚和马大，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呼唤他时，他并没有走向他们。正是因为耶稣爱他们，他才让拉撒路去死。正是因为他爱他们，所以当玛利亚第一次呼唤他时呢，他并没有走向他们。你知道耶稣是多么的想让我们来经历他的爱吗？你知道，耶稣呢，知道我们的渴望一切安慰，并希望避免任何的伤害。他知道我们想以这些方式来体现单身爱，但是呢，他太爱我们，以至于不能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啊，他并没有通过保护我们免受每一个点痛苦和磨难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并没有说让我们呢，就是远离那些不舒服的事情。圣经的爱不是这样的爱。因为呢，他让我们经历的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个倒空的过程，以至于他的灵能够完全的充满我们。你知道有些人呢说他认识神，但是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抗拒与神同在的生命呢，并被他的灵充满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周日的时候才到神的面前啊，而是从周一到周六，你都要对他说：“神呢，我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要我的生命，我可以把他生命完全交给你。”你知道，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做的什么呢？他就是把我们更多的暴露在，好像是暴露在更多危险之中，而不是让我们感到保护。但是呢，这就是神在我们做工的方式。那么，上帝的爱和良善呢，最是常在他带我们一路下降到我们最害怕的地方时呢，向我们表达。然后呢，他因为他一路扶持我们，一旦我们跌到最低谷，他会向我们说：“你看着我，我的孩子，你看到我了吗？我就在你的身边，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将你带到一个害怕的地步，但是呢，他却与你同在，告诉你说呢：“你不用害怕。”我经常看到这个画面哈，那么有一个孩子，他特别怕水，他的父母怎么做呢？那么这个父母所做就是抱着孩子，领着孩子一起走进水中，让这个和这孩子一起经历这个惧怕水的这种情景。那么我们知道，拿奥米呢被倒空了。他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绝望，而上帝将他带到那个地方，因为他爱拿阿米，因为他有他的计划来充满拿阿米。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路德的儿子拿阿米的孙子的命名上得到这个小而有趣的注释。那么在路德记四章十六十七节说，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这是在圣经中我们唯一看到一个孩子呢是由社区而不是直系亲属命名的地方。他们这是由社区的人来给孩子起名字的，不是由他的直系亲属给他起名字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在拿奥米身上的事情，这种倒空，这种充满。所以呢，当人们看到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每个人都一起聚集来说，我们必须哈给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那么我们必须给他起名叫俄贝德。为什么这个社区的人民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呢？因为呢，在古希伯来语中，他的意思是上帝的仆人或者崇拜者。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他们都知道这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每个人当看拿奥米的时候，所以大家都看到这不是关于拿奥米的故事，也不是关于俄贝，也不是关于伯阿斯的故事。而是呢写了一个呢上帝为他们所写的故事，让他看到呢，拿阿米是生活在好牧人的照顾和引导下，他带领他走的路比他想象的更痛苦、更困惑，但是也更充满了祝福。拿阿米呢，可能自己不会是做这样的选择的，但是呢，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神在他生命成就的远远超过他所预期的。 所以呢，这就是这本书以家谱结尾的原因啊。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布阿斯，布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是18到22节的内容。那么，对于古代读者和今天的大多数我们来说呢，这个名单上最引人注目的名字是谁呢？是大卫。在这个家谱上，最后一个名字是大卫。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将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呢，是不，就是说，从人的眼光来看呢，好像并不那么名正言顺，但是上帝是看内心的，在上帝看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圣灵感动写路德记的这个作者，即使这个作者可能在当时都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故事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呢？那个路德和巴斯的曾孙大卫不仅仅是成为以色列的王，不，而是呢，大卫呢将继承神的圣约的应许。上帝呢要通过大卫建立一个永不终结的王国。上帝对大卫曾说过呢，我要是通过你这条线，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要通过你这条线呢，有一位君王，新的君王将来到世界上。那么，这世界上所有的被造物啊，都能够享受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么，这正是1000年之后呢所发生的事情。从拿阿米和以密里勒饥荒中离开的小镇，以及拿阿米空空返回的小镇，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君王。伯利恒呢，这是个粮食之家，它将为全世界带来生命之粮。这就是通过拿奥米被倒空所完成的事情。那么拿奥米经过了生命的挣扎，经过了痛苦，经过了绝望，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过程中，神都是呢要通过这些事情来祝福他。那么神在你身上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此时此刻，上帝依然在工做做工，圣灵在做工，他在他的民中运行。他呼召我们去顺服。他说：“让我先来倒空你。当你的心思意念完全转向我的时候，我会为你剪枝。让我带你进入一个新的季节。让我们一起来做新的事情。你必须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放弃的时间，而是一个呢，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要做越来越大的事情的时间。那么我真的是看到神的在我们生命要做的事情的画面。在那之前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神和父有多么的良善。你要知道，当你对你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的话，神要使万事在你身上相互效力。即使说你生命中的光好像熄灭了，好像是什么事情使你焦虑，就是有的时候呢，这种时间会持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但是你要知道，神呢是让万事相互为你效力的神，因为在这样所有的困境中，神都在呼召你说：“来看我，看我。”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善于填补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的空虚吗？你知道神呢是，当人呢怀着空虚来到他面前的，你知道神的智慧简直是出乎我们的人的难，是人难以想象的。他呢，他的决心和动力呢，确保我们的生活以最有益的方式富有成效，并且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他也在邀请你走入这样的生命之中。那么，在神所安给浇灌在你身上的这种，恩典之上呢，你是不能增加任何，你自己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在神的里边，你有一份丰盛的遗产。他对你的人生有个计划，他呢要通过你的人生呢，为这个世界做事情。那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整本这个《路德记》呢都在谈呢，波阿斯是耶稣的那个预表。当路德决心依靠恩典并走进这个波阿斯的这个领域的那一刻起呢，路德就受到保护、供应，并被恩典充满。他以他本来没有权利得到的方式被爱，并且呢被他人会对他做好事的意愿，这个意愿支撑中一路走过来。波阿斯与路德的每一点互动都指向耶稣。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们在读到第四章时呢，并没有改变。这就为什么啊，《路德记》4章13节上半句非常这个重要的意义。他说那个那你怎么说呢？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他成了他的妻子。其实这都是神的工作，那么上帝让她怀孕，她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好像是注脚哈，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图画中所得到的，就是看到耶稣与他的子民的一个图画。所以，这是耶稣经常这样说啊：“我在神里边，父也在我里边，那你也在父里边，父也在你里边。”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不断重复这句话的一个原因。那么，路德遇见这个伯阿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这就是神的美好的计划。就是比方一个丈夫娶一个妻子，他们合二为一，然后生到一个孩子。那么这就是他所结的果实，这是神所结的果实。你知道哈，波阿斯娶了路德，婚姻就是这个婚姻就是我们的救赎。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录19章，它是以一场婚宴达到高潮。那是谁与谁结婚呢？是耶稣和他的教会。耶稣呢，要和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结婚。 那么你来到他面前呢，他不是说呢，我供应给你，我保护你啊，供你吃的，而是呢，他要与你结婚。婚姻关系呢，是一种的排他性的盟约的关系。耶稣这位救赎主，也就是呢，《路德记》呢所指向的一位。他呢，就是要成为我们的新郎。让我们成为他的新娘。那么，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教会，成为他的新娘。也就是哈，神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我对你的爱呢，就是排他的。那么，我也希望你爱我呢。这耶稣的意思，爱我呢，也是要排他的，你就是要全心的爱耶稣。因为在婚姻里边，只有一个，就两个人的关系嘛。因为他是婚姻是排他性的，所以呢，我们除了婚姻之外，不能有其他的任何不健康的关系，因为其他的关系是毁灭性的。那么，耶稣里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却跑向其他的情人，他要娶我们。他对我们说：“我想让你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因为你是我的新娘。我爱你像一个丈夫一样，我会让你安全，我会给你未来，我会给你希望。”我会给你所有一切，你就单单的住在我里边，和我在一起。你要住在这个婚姻里边，那么我会让你结果，我会让你呢有平安有喜乐。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像荷西阿的妻子一样，我们就从神边上逃跑去找其他的情人。我相信呢，耶稣是在呼召他的教会，正成为一个整体来回应他的呼召。这个呼召在你身上，也在我的身上。那么。圣灵呢，在问我们：我们如何在与耶稣的这场婚姻里边来投资呢？因为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只有一个妻子才知道你是不是嫁给了一个完美的丈夫。但是呢，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丈夫，这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婚姻中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耶稣的过错，是我们的过错。如果在亲密关系受到一个破坏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不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完美的丈夫，这问题在我们身上。耶稣知道呢如何爱我们，耶稣知道呢如何与我们同行，他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他的能力也呢，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在和耶稣的关系上来投资，从一个喝奶的人成为吃粮的人。不要再去吃别人为你先预先咀嚼个消化的食物，而是你和耶稣同吃同食同吃。 当事人呢，与他的子民在一起的，他不是一个难于相处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体的时候，他想透过我们，他想透过我们来生成。生成果实，就像他透过拿奥米结的果实一样。耶稣想从撒旦的手中，想从死亡中拯救他的人民。他想成我们的丈夫，想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呢，你的生命的意义呢，又完全的被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因为你的生命中不会遇到在另一个像耶稣这样的人。在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呼召的，也都是被神的赋予恩赐的。在属世的一切的成功、金钱、名声，一点都不能与耶稣在你身上的呼召能够相比，因为他呼召你的是进入新的世界，是进入新的国度。他告诉你呢，你的此生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这一生你要活在信心之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爱他。乐队，你可以，敬拜团队可以上来。那么，这就是圣餐的意义。这个是呢，对我们婚约的一个更新。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但你想认识耶稣的话，今天就是你认识耶稣的日子。我们一会儿呢，一起来敬拜。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请你问这样自己一个问题：神呐，我该如何来投资？我如何该做什么来投资于我们的我和你的婚姻之中？我们和你的婚姻之中，如果我们与他人行淫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专注于与神的这个婚姻之中的。我们的生命中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爱人，因为其他的人爱人都会让我们跌倒。安全感、舒适感，我们不要再追求上面自己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而是要转向耶稣，因为他是你唯一的丈夫。我不想再给你更多的暗示，你该怎么样来投资这种关系？也许呢，就是你花费更多的时间读他的话，与他同在。那么今天在这路上呢，我就能感觉到神对我说呢，他要我们有一个倾听的耳朵，这个耳朵永远不要关上，永远要不停地听到他对我们讲话。其实此时此刻呢，神就在我们中间。如果呢，你觉得好像是跟神的关系呢没有那么亲密的话，我们可以再为你来祷告，让这位神呢真的成为你生命的唯一的主人。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或者你还没有准备好领圣餐的话呢，你不用勉强自己，你可以留在自己原来的地方。那么 那么我们先一起来敬拜，一首歌过后呢，我来带领大家在领圣餐。